让生活更多维，欢迎大家收听果说电台，我是火龙果。
大家好，我是奇异果。
果说呢是一个面向个人成长的知识分享平台，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也有持续的内容更新，微信公众号是 iFruitTalk。
除了微信公众号啊，在微博和 Podcast 上都可以找到我们，搜索果说二字就可以听到我们每期的音频节目。
这期节目还是由我和奇异果远程为大家奉上，我们想探讨的一个话题叫做你无处隐藏的社会信号。我首先问奇异果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哪些相亲方式？
相亲的方式无非就是线上和线下嘛。线上的话可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相亲的网站是吧，就是可能国内外都有，大家知道一些。线下的话不是之前还经常爆料说像上海啊北京有那种类似英语角一样的相亲的地带，大家会贴上各种基本的信息，
然后这种一般都是父母去帮忙去相亲的。
对、
嗯、那你会使用这种线上的相亲网站吗？
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啊。
就是我在这边认识了一个就是一个老师吧，然后特别有能力，而且这个之前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他之前是斯坦福毕业，然后后来就是也创办了六家公司，其中有一家还在纳斯达克上市，然后所以他年龄应该比较大，就是五六十岁。然后他说他找到他现在的男朋友是在一个叫 match.com 的网站上，因为之前那有过一次婚姻，后来单身了以后，去寻找就是新的伴侣的时候，他就因为他是个工程师出身吧，算是，所以他就比较相信这些这个数据啊，然后这些现代的手段去寻找另一半，所以他就试了一下这个网站。刚刚开始用这个网站的时候，经常让你去填一些问卷，是吧？你喜欢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喜欢大概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语言的、然后什么背景的、然后收入多少的，这些都会让你去填。而且他会给你一些照片出来，让你去选择，你觉得哪个人比较看着比较顺眼，是吧？然后大概这个时间就是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就发现，一开始他这个相亲网站通过你提供的一些信息，他给你提供的这个返回的一些人推荐的一些这个相亲的对象都觉得特别的就是不满意，然后就觉得 terrible、然后后来随着这个数据的增多和这个系统对你的了解，他就推荐的人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他说到最后就给他推荐一个他就觉得很喜欢，推荐一个很喜欢，然后他说还有那种什么海军中尉是吧，还有一些那个大学教授，还有一些很有才华然后又有兴趣有品味然后家庭条件又很好的那种人都会给他就进行匹配。然后他后来呢就遇到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具体做什么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很会做饭，而且还会弹钢琴还会作曲，然后他就去见了这么一个人，后来就成为他现在的男朋友，然后两个人相处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相亲网站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让他认识新的伴侣的一个机会。
嗯，哎，我觉得这个网站很有意思，其实国内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网站或者是有类似的服务，就通过你填写一些信息，然后他帮你去进行一些匹配和筛选，是吧？
嗯，
但我有时候会经常会怀疑一件事情，因为这次咱们讨论的题目叫做无处隐藏的社会信号，但在相亲这件事情上大家是特别善于伪装或者是隐藏的，至少在一开始。
嗯，
在我的概念里啊，就你会倾向于给对方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其实不光是相亲这件事情，可能你去做一些谈判啊，或者是一些初期跟别人的一些交往
交往
啊，找工作，你都会去试图去隐藏自己，可能你自己认为的一些缺点或者缺陷，然后去把自己更加积极健康的那方面展示给对方。
对，
所以说你觉得信号能不能被隐藏，还是真的像我们这次讨论的一样，你根本无法隐藏你的信号？
嗯，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想讨论的这个社会信号特指一些特别难以被隐藏的这个信号。因为我最近阅读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就叫 Honest Signal， 就是诚实的信号。就是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在跟别人的交往和互动的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自己去采取了一些比如说状态或者是动作或者是态度，这些东西是你无法隐藏的。然后具体到相亲这件事上，就可能我不需要很长时间跟一个人去接触，可能简单的五分钟的这个相亲，我就可以判断对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或者我是不是喜欢对方，我跟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就是说，你给这个所谓的这种好感，或者这种眼缘儿，就是这个有没有感觉，对一个人提供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依据和支持，是吗？
对，作者是 Pentland，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社会物理学家。我们之前在果说的公众号里面也推荐过他的相关的书评，叫《社会物理学》，对吧？他做的这个研究呢，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个群体相亲，比如说10个男士和10个女士去参加一个这种群体的相亲活动，然后每一个人交谈的时间只有5到10分钟，然后我就换一个位置，就挪动一下，一般是这个男生会挪动哈。然后聊完了以后，这个主办方会给男女双方都提供一个表格让他去填，就是你觉得你愿意给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当然这个是给女生填的，然后男生呢就是说，你觉得谁有可能会给你留下联系方式？啊，只有在这个女生愿意给男生留联系方式的时候，他才能继续约这个女生。他们就通过这个研究呢，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就是发现但凡是女生愿意给男生留这个联系方式的，都是男士也同时觉得这个女士会给他留联系方式的。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啊？就是说他们这个选择是相互的，就是是 match 的。假设说一个女士不愿意给这个男士留联系方式，这个男士也不会认为他可能会给自己留联系方式。哦，真的好绕，
有点绕啊。其实我理解的
对，
是不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女士会选择你觉得哪个男士你觉得不错，你可以给他电话；然后
对，
这个男士呢，会选择说你觉得哪些女士会给你电话，你觉得不错。
对
然后
对
你会发现这他们的答案之间互相是很匹配的。
对，对对对，是的，这个作者在解释这个结果的时候，就说其实这个在2个人互动的过程中，彼此是能感觉到对方对自己是不是有好感的，对吧？我们一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也是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喜欢我，或者我是不是喜欢他，就是我对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们都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的。但是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
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这种感觉往往建立在一些他的话语，还有一些肢体语言，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反馈，就是你能得到一些反馈，就是他到底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也好，这种倾向也好。
对，然后同时呢，这个作者在研究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其实是采用了一个更加科学的方法，即使是不知道对方交谈的内容，不知道双方交谈的内容，也能够判断这个交谈是不是最后达成了一个成功，就是是不是给彼此留下了这个联系方式，他也是能够判断的。他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就是他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就是他这个社会信号所谓的。它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计量标牌儿，叫 social meter，是吧？这个东西去衡量这个2个人在交谈的过程中释放的一些社会信号。然后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对方是不是有相互的模仿？比如说你说一句话，然后哎，你笑了，然后对方是不是也笑了？当然如果你笑了，对方没有笑的话，就感觉是很冷，是吧？
对，而且这个都是与内容没有关系哈，就是所谓的模
对。
仿，只是你 repeat 它一个内容，但是这个内容是什么不重要，就是只是你重复了它一个内容，
对，不光是说的内容，还有动作。比如说他点头了，然后你是不是点头了？或者是感叹词，比如说他哇是怎么样啊？然后你是不是也哇确实啊怎么样啊？这就是模仿，这是第一个那个社会信号。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好理解，就是这个活动、身体、肢体语言、肢体状态，你是不是表现出了一种很这个兴奋的肢体状态？当你很兴奋的时候，你肢体状态就会很丰富嘛，就是你比如说手势会很多呀。然后这个面部表情也会非常的夸张呀。你像小孩子一般在表现他很兴奋的时候，他就手舞足蹈，是吧？就是这是第二个社会信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力。就是当一个人特别有影响力的时候，他就可能会让另外一个人去不由自主地模仿他说话的这个语调啊、语气啊，或者是节奏啊，这个是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一致性。当你讲得比较清楚，然后要阐释的东西自己心中有数的时候，你就会很流畅的，然后以一个特别均匀的速度，或者是不变的一个速度或者音量去表达出来。但是当你接受了一些矛盾的信息，比如说他跟你说，哎，我是一个既这个又追求细节又能顾全大局的人，然后就是你接受到一些矛盾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哎，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吧？你就开始思考。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可能说话就会有断断续续，或者是音量也不是很均衡，或者也有一些 动作可能会显得很笨拙，就是当你在就照顾不到了吧，就是你的精力只能照顾到要么就是表达要么就是思考。所以这四个信号是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跟我们去阐释的这个四个社会信号。他在这个使用这个社会计量标牌去捕捉这些信号的时候，他能够不用衡量双方交谈的内容就判断就是这个相亲的过程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对啊，这也挺有意思，因为你看啊，我不用去判断内容，其实我就在某种程度上不太用担心这个说话的隐私的问题嘛。
对，
需要给大家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啊。这本书的作者 Alex Pentland 是美国 MIT 的一名很有名的教授。
嗯，
然后他们在 Media Lab 里边有一个团队叫 Human Dynamics， 就研究这种人的行为动力学所谓的。更有意思的是呢，他们所有的研究很多时候都会被应用于业界，所谓的工业界。
嗯，
像他很多学生就去了谷歌的，像研究谷歌眼镜啊、无人车啊，像比如说这次火龙果提到的这个社会计量标牌，当时也是被做成了一家公司，然后为很多企业提供这种团队协作啊，包括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些咨询的服务。这也是我们觉得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研究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研究和真实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同时呢还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对啊，就是横跨研究和工业界，
对，
一个神奇的老头。
对，哎，这个老头还有一些好玩的小故事啊。就如果你看他发表的论文呢，他经常会加一个名字叫做 Alex Sandy Pentland。
对对对，
就是那个很有意思。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 Pentland 以前是一个卡车司机啊，就是他没上大学一开始，然后因为是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是他的女朋友还是谁上了大学，然后他也就跑去上大学了，而且一上就读了，从卡车司机到了 MIT。 然后当时呢他顶着一头金色的头发，
嗯，
就是让大家联想到他那个头发蓬蓬乱乱像沙滩一样，好像是那种。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
我们接着说他这个社会计量标牌的事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关于这个投资人去找投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创业项目嘛，然后在一个这个比赛中，就是有很多项目去 PK， 看哪个项目最终能够成功，然后就是由投资人来去判断。当然了，就是他们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投资人去听这个创业者演讲，就他去讲自己的这个 idea， 讲自己的项目，我们在这边一般叫 pitch， 这个过程叫 pitch、
嗯、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叫 pitch 啊，就大概就是要打动别人这个意思、
嗯嗯、
啊。然后第二个类别呢，是一些这个专家，就财务专家还有这个投资专家去衡量这个 PPT 内容，
嗯，
或者是这个文稿，然后我不去听演讲、
嗯、
就不要有人给我讲，我只看文字就行了，
嗯，
我相对来说比较理性客观嘛，是吧、
嗯、
这样这是一类。然后第三类呢，就是 Pentland 他们用这个社会计量标牌去记录、
嗯、
就创业者在跟投资人讲的时候他的释放的一些社会信号、
嗯、
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模仿啊，是不是有这个活动啊，身体语态啊，还有包括他是不是改变自己说话的重点啊，这 influence， 还有包括这个是不是一致的一些表达，
嗯，
去衡量。结果他们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团队，就第一个这个group 和就是社会计量标牌的这个产生的结果是高度的一致的。
嗯，
也就是说我只是去衡量它的这个社会信号，
而不管影响内容，
去判断不管影响内容、
嗯、
我就能够判断出来投资人最终会觉得哪个项目是最成功的。
嗯，
但是呢这个结果就跟这个只看书面表达的这个结果是非常不一致的，就产生了不一致。也就是说我去听演讲和只看文件这两个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又做了一段时间的跟踪研究吧，就看最后这个实际上是不是投资人选出来的这个项目更容易成功。结果他就发现他听了演讲选出来的项目比只看书面文章书面文字选出来的项目要更成功一些。
嗯，哎，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很多时候你书面的东西都是被打磨过的，就是你很有意识的再去写这些东西。
嗯，对，一个是有意识，但是你也会觉得打磨过的东西它逻辑上更加完善，而且也更加的就是叫 make sense 吧，就更有道理一些。
对，
对吧，
但是就是说你打磨过之后就会导致大家都这样做之后，我和你之间其实差别就很小，或者说我们都知道一个标准。
嗯，
但是很多时候你在演讲过程中你能透露出这家公司的核心团队他们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演讲啊这种 包括他的领导者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是很难被很精心的打磨。你可能去锻炼，但是总是会露出一些东西来，就所谓我们说的这种无处隐藏的社会信号嘛。
是的，而且即使是一个团队，他特别擅长于去把商业计划书写得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不擅长跟人交流和沟通的话，那么他在今后的这个事业发展中，他比如说还要去拓展他的客户，是吧？去要跟方方面面资源打交道，他可能也不是会很擅长。
因为企业毕竟还是一种社会行为嘛，是吧？就是它在这种社会中去运作。那其实我们这次强调的这种社会信号的价值，可能在企业中就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最后选出来这个方案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社会信号啊？表达者呢，身体的语态会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活跃，肢体语言比较多，就说明他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会非常肯定自己的这个价值，肯定自己这个方案，就表达的时候会比较一致。还有呢，就是他很有影响力，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说明他在这个团队中是能够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的，是吧？对，具体的细节，我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潘特的论文啊。就他写这本书也挺有意思的，他一半是正文，然后一半是附录，所以你要对任何一个问题感兴趣，可以展开去深入的研究。因为他在说投资和 pitch 这件事儿吧，就是做演讲这件事儿，所以我就想到我之前去参加这个伯克利创业训练营的时候，看到大家这个表达的时候，就我的一些体会，就我发现确实有一些人他在表达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你能够很有效的接收他的信息，不会是特别的强势。比如说一个人他特别特别的肯定自己那个项目，你也会觉得，你这个有那么好吗？是吧？你就会产生一些质疑的情绪。但如果是一个比较谦虚和低调的一个状态的话，就会给你感觉很舒服的感觉。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团队选的一个同学，就是一个大二的同学，让他去做 pitch，然后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谦虚，在讲的过程中呢，逻辑很清楚。当然这个逻辑啊、内容啊都是次要的，是吧？就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来说。从信号的角度来说，你的肢体语言要有一些，但是你也不能太多，是吧？你不能太夸张活跃。像有一个印度那边来的一个世行的一个人做演讲的时候，就是肢体语言太多太多，包括整个的腿啊、手啊，然后身体啊都在晃，就让你能清晰的注意到他穿的高跟鞋。但是你这样的话，你的注意力不就分散了吗？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了，是吧？
你说到这社会信号，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类场景中，可能大家是对于善于捕捉这种细微的信号的一个高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赌场上，
对，
或者再具体一点啊，我们说一个更加容易的一点，就是在比如说打德州扑克这个场景上。
对，德州扑克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它大概的意思啊，就是比大小，就是你在拿到手里的牌以后，每个人都有机会再要下一张牌。如果你觉得自己牌比较好的话，你要下一张牌，然后组合起来是一个特别大的点儿，你的赢的概率就会很大。然后在有那么几次机会，你再去要下一张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他的状态，就通过他的状态，你去分析他的牌有可能是怎么样的，来决定你的自己的策略。比如说我自己的牌特别大，然后我就要，然后我看对方，哎，也在要，哎，我觉得我的应该比他大，那么我就会很肯定，我接着要，是吧？直到要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我还是依然很肯定。然后他如果他也很肯定，他不放弃的话，我们就比大小。结果我的比他大，那我就赢了。但有一种情况是，哎，他怎么显得比我还肯定？他的牌难道比我还大吗？就是我的如果不是那种最大的牌的话，如果我觉得他比我还大的话，那么我可能就放弃了。但他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但是你放弃的话，现在这个桌上的这些钱就都归于那个不放弃
对，
的
而
那
且你之前出的那
那
些
块。
钱就当流水了，就没有了。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诈胡。潘特兰特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研究了这个德州扑克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去释放的这个社会信号，应该说他们都是阅读和捕捉社会信号的高手。然后这些牌出现的概率，就是比如说我抽到一张什么样的牌，我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已经烂熟于心了。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判断别人的信号，然后再去进行自己的这个策略。
对，你就是相当于你在判断对方释放的信号是真是假，然后这个信号强度有多强。很多时候我们说的这种信号，就是对于博弈特别有价值，对。比如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很多时候也是通过一些博弈的过程，通过你对对方信号的一个判断，来决定你对他一些内容的一些猜测吧。比如说朝鲜释放一个核武器啊，是吧？这种的。 你看我们当时
特别大的信号了。
对，那都是特别大的信号，就是他就相当于不想去隐藏这个信号了。但有的人可能就要想去隐藏这个信号，你要去捕捉它。
嗯，
我记得我们当时博弈论课上啊，老师讲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博弈，叫开车博弈。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是你和一个人都在一条路上开车，
嗯，
但呢这个路是一个只有一个车道的路，
嗯，
但是你们相对而开，
那不要撞了吗？
对对，就要撞了，必然有一个人要退嘛。其实我们有时候倒车啊，或者是在这种小区里开车，经常会有这个情况。车道很窄的时候，一般如果是两个人相向而开的话，一般的话会有一个人必须要退一下，让一下才另一个人才能过去，
嗯，
是吧？这个时候往往在博弈中会认为你让的这一波人占劣势嘛，这个策略。
对，
怎么样向对方释放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你就不让呢？
嗯，
当时老师举了一例子，
往前开是吧？
你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你就是不停顿嘛，是吧？你就一路往前开，甚至还加加油之类的，是吧？
不踩刹车，嗯。
然后他说你要可以更狠一点，就直接把方向盘拿掉，直接扔了。对，你就告诉对方，而且让对方看见，你说我就是不让。
嗯，很直接的、很清晰的一个信号了。但是在这个德州扑克玩的过程中，他们释放的社会信号其实是很难隐藏的，
嗯，
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致性的那个信号，当你拿到的牌特别的烂，然后但你呢又想假装这个特别的好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内心是矛盾的，是吧？你在表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嗯，
所以有的人他采取的这个策略就直接是拿到牌以后看一眼，我直接就把自己戴个帽子蒙上头，然后我就趴下去了，
嗯，
你们都别看我。
这也是一种策略，就是不释放任何信号，乱真的假的，嗯，
对。然后还有的人就是戴个墨镜，你别想看我眼睛，嗯，
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的，嗯。但是潘斯坦他们在捕捉这些社会信号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其实你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超过50%以上是可以被这个社会信号所预测的。即使是对于德州扑克的玩家来说，特别是那些高手，在学习了他们很多次的这个表现以后，你是可以判断他下回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的。
哎，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有一个电影叫《决胜21点》，
嗯，
就据说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就是记录了一堆数学天才，他们利用算牌的方式，
嗯，
去各大赌场去玩那个21点牌，就赢了很多钱。他们这个研究如果成立的话，就现在这个新的用社会计量牌的研究成立的话，那岂不是我可以带上一个社会计量牌？
对，你得让别人也带上才行。
对，我带一些传感器吧，你或者说你认为我带一些身上带一些传感器，
然后去捕捉，
我去捕捉大家的面部表情，
对，
捕捉你们的东西，然后跟你们反复的玩，然后再根据一个计算机不断的帮我处理去做决策。
对，你这相当于
是
个作弊了。
对，用计算机作弊嘛，
嗯，
人机结合 AI 作弊。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相亲啊，或者德州扑克啊，都是局限在两个人之间啊，或者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很小规模的，
对，很小规模的这个组织之间。那么我们在一个团队中，其实也是有大量的这个社会信号释放，而且在团队中，这个社会信号会加强，因为这个团队嘛，是个很多人的一个组织，然后他会不断的去互动交流，然后在交流的过程中，其实你在释放信号，你也在接收别人释放的信号，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社会回路在的。啊，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嘛，就是在一个列车上，好像有一个人开始笑，然后其他人也都开始莫名其妙的笑，
嗯，啊，
传染很多人，能够传染特别特别多的人，挺像在一个团队中，如果一个人他天天都很兴奋，然后这个能量状态很高，然后他就会带动这个整个团队都很兴奋，
嗯，
然后大家都很有能量。
哎，除了你说这笑，大家可能生活中还有一个很更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鼓掌。是吧？当一个演讲者讲完之后，可能你会先听到一两声掌声，大家会跟着这个鼓起掌来，
嗯。
你也不知道这个鼓掌是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怎么着突然就爆发，然后哎，过一段时间就戛然而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很多人研究过这个叫鼓掌问题。
嗯，其实也是说一个个体在一个群体中的时候，他会去追随这个群体中共同拥有的一些动作的特质啊，情绪的状态啊等等，每个人可能都对这个团队有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在这个团队中其实是分很多角色的，比如说领导者是吧，
嗯，
都有 leader， 然后追随者，然后这他有很多支持的这个人在，还有反对的，就经常会提一些不一样的建议和差，就差异化，就你说什么，哎， 都要质疑一下，是吧？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比较有这个批判性精神，然后还有一些中立的人，就不支持不反对，反正你让我做什么做什么。潘特兰呢，就发现这四类角色，他们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社会计量标牌捕捉到的社会信号，去界定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嗯，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说，这个领导者一般会呈现出来一些就探索性的行为，比如说他对一些事情感兴趣。他对于影响力他有一定的开放性，如果是说对应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那四类这个社会信号来说，就是他身体会比较活跃，然后说话呢也会就不是一直都很强势，然后他有的时候强势，有的时候又能够去聆听一些别人的意见，所以他在团队中能够起到一个就带领的作用，这是一类人。然后像这个追随者或者是中立者，他们的这个角色就是倾听，就更多的时候是在听团队中其他人表达，他表现出来的社会信号呢，就是身体活跃程度被压抑，就他身体没有那么的活跃，他在交流的过程中，这个跟他交流呢，就听他的语气会有抑扬顿挫，会有一些不同的重点，就是他的一致性，就他说明他的开放性比较强，
嗯，
他一致性没有那么强啊，这是聆听者。当然这个反对者呢，就是他会很专注，他会很表现的这个肢体很活跃，是吧？他对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但是他又会施加很强的这个影响力，很坚定的质疑你，我语气很强烈的去质疑你。通过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组合吧，这种四个社会信号排列组合，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一个人在一个团队中的角色是怎样的。
哎，你说到这个研究让我就特别是这种团队的研究啊，我让我想起来现在可能很多商业上的书籍的写作可能会有全新的写作方式啊。
嗯，
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商业写作书籍会说我要去挖掘一下乔布斯也好，埃隆·莫斯克也好，他们的领导风格。
嗯，
那其实如果他们接受的话，他其实完全可以给他们带一个社会计量牌。
嗯，去看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对对对，你可以探索一下一些优秀组织他们的模式。
嗯，
而且这个是与内容没关的，就与他们是做数码产品啊，还是做火箭啊，没有关系，因为我不管内容嘛。
对对。
我只记录这些你的这种社会信号。
对，你说这个就是可以去定量化的去捕捉一些团队的信号，去识别一些优秀的团队，是吧？
或者去你去探索一些优秀团队他们的特质。
嗯，
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基于他们的，就是你对他们进行采访嘛。
嗯，之前像咱们分享过那篇文章里面也提到过这个优秀团队的互动方式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时是画了一个圆圈，就说这个圆圈在这个大家比较平等的时候，它释放出来的集体智慧是最多的。当然如果有那么一两个强势的领导者的时候，他就好像没有那么的有智慧，他可能就是个体的智慧但不是群体的智慧。
但我记得他们同时还有一个研究，就是在讨论就是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团队。
嗯，
就是因为不同的问题需要的一种团队风格不一样，比如可能解决一些非常难的问题，
嗯，
可能需要一些特别有智慧的领导者，
嗯，
有创造力的。但是解决一些事务性或者是这种没有那么困难的问题，可能一个团队协作是非常好的。
就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适应不一样的团队组织模式，是吧？
对对对，没有固定的。
如果有了社会计量标牌和一些传感器可以详细记录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在哪些阶段大家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嗯，
感觉这个还是挺有价值的数据。
对啊，对于组织行为研究啊，这种包括商业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觉得。
嗯，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就有一些咨询公司会提供这样一些服务，就帮这些组织做一些诊断，比如说我们这个组织这个社会信号释放的问题，
嗯，
就是有哪些互动是可以改进的。
嗯，
好像潘特兰的他们有这个成立的公司就在做这些事儿。
对，包括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商业上的咨询公司，就原来那种所谓的大的咨询公司，可能也可以去尝试着采取一些这样的方式。但其实这种方式有一些挑战啊，就是因为他要主动的去佩戴或者是去安装这种工具的话，对于你的员工来说或者对于这种团队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隐私上的考虑。
嗯，
虽然你声明了你不记录内容，只捕捉这些信号。
嗯，但谁知道你
仍然会有。对对，就是仍然会有这种挑战。而且还有对于社会学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会认为你一旦产生了干预，
对，
哎，你就影响了这个他们的行为。
嗯，
你看既然我们强调了这个社会信号的重要性，这样就说除了你特别要注意这种文字啊，还有 还有一些书面的内容之外，你在跟别人表达的时候，你应该特别注意你所释放出来的社会信号。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吗？在这方面？
其实我读这个书的一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哦，原来大家听演讲就并不仅仅是听演讲，就是你讲的内容怎么样，其实可能只占50%的分量，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你的态度是怎样的，可能会更影响大家对你的这个评判，或者是对信息的吸收。比如说我们演讲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就可能身体会前倾，是吧？可能会增加一些点头，或者是微笑、手势，就是一些肢体语言，要让大家觉得你对这件事情是很感兴趣，然后你首先你自己感兴趣，别人才会感兴趣嘛。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模仿。这个模仿呢，就是作者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说你可以让那个观众去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点头，就是如果是他在听你的演讲的过程中，他点头了，他就会觉得你说的东西很有意义，很有道理。
这与心理学什么很多东西都有结合起来了。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哎，我们先来做一个这个小测验啊。如果你在家里特别占主导地位，你就点头，然后大家应该都会点头，是吧？然后就通过一些这种小的技巧，当然这个不太真诚了啊，就但是有一些这个策略你是可以注意的。然后就是这个一致性方面，就是你是希望传达的是一个特别清晰然后特别有信心的一个状态呢，还是说我是有开放性的，我是愿意接受大家提问的？那么你在讲的时候可能语音语调啊，就可能不要一直特别的强势让大家去听啊，听，就是你可以有一些这个短暂的停顿，是吧，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或者是说，哎，我这块还想的不太成熟，大家也可以给我提一些建议，这个也是可以注意的一个方面吧。就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
看来多读书还是有好处，是吧？
对对对，这本书其实我现在还没有读完，我才读了前半段，然后后半段是讲这个组织、智慧组织，还有可感知的组织，还有一些可感知的社会。我估计它是在更多在群体层面去讲这个社会信号的问题。
嗯，
觉得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当然这个书并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上 Amazon， 应该有一些就 Kindle 版的电子书可以看，就叫 Honest Signals， 是2008年的一本老书。
嗯，有点老，但是我们觉得内容还是非常的有启发对我们。
对，
那这期节目我们就录到这儿。
大家如果对这期节目讨论内容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建议呢，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微信、微博、荔枝 FM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及时回复给大家。
好，再见。
再见。